司马懿虽然用出了四明治作战法来对付诸葛亮的埋伏，不过诸葛亮也早已经料到了司马懿会出这一招。
哇，诸葛亮这么厉害啊。
嗯，所以这一次诸葛亮就决定要跟司马懿来比人数。
什么意思比人数啊？
趁着司马懿派了两支部队来跟蜀国的两支部队互相夹来夹去的时候呢，诸葛亮派出了第三支部队。
还有第三支啊？
嘿，不需要多也不能够少，只要再多一支就可以了。
那多出来这一支部队要做什么用呢？
诸葛亮派出的第三支部队啊，就直接去偷袭司马懿空虚的大本营。
哇，这第三支部队啊，实在是布置的太漂亮了。
果然司马懿的后方大本营啊，一被偷袭呢，前线也立刻就无心作战，大家急着要赶回去救援。这军心一乱的结果，司马懿的军队被诸葛亮的军队杀的是全面崩溃，弃甲而逃。
就在这蜀军啊一片欢声雷动啊，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诸葛亮啊忽然听说张苞啊在成都发生意外死掉了。诸葛亮啊难过的放声大哭哦，接着
哎呦
口吐鲜血，
哎呦吓死了，
接着一阵晕眩，诸葛亮啊就不知倒地了。
怎么突然这个样子？
诸葛亮呢本来以为只是牙周病啊，没有想到他躺在床上，哎呀这病情一天比一天还要严重，
实在太没有医学常识了。牙周病吐那么多血，哎呀真是好事多磨。眼看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非常的顺利，可是诸葛亮呢却病倒了。
嗯，
这根本就比开飞机的时候机长心脏病发作一样可怕。眼看诸葛亮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短期之内没有希望恢复啊，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说，唉，看我身体这个样子，牙周病竟然吐血，恐怕我不回汉中去养病也不行了。各位亲爱的同胞同学，我诸葛亮的病情你们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哦。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拔营，以每天30里的速度撤退。
这司马懿的军队啊吃了败仗，张合这些主张追击的将军啊刚刚被这司马懿啊骂得狗血淋头哦。
嗯，
现在啊看见诸葛亮又故技重施哦，老招每天撤退30里哦。
嗯，
这么一来啊没有一个人呢敢再提起要追击的事情哦。直到有一天啊这关中的境内啊再也看不到一个蜀兵。这前哨的小兵跑回来报告说，报告大都督，蜀军一天30里一天30里，他们现在真的全部跑光光了。司马懿啊满脸狐疑，骑着马自己跑到前线去看。
嗯，
等他看到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啊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啊司马懿才恍然大悟，他气得跳脚说，可混啊可混，你这个神出鬼没的诸葛亮啊，我又被你耍了一次。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极快准狠于一身的司马懿，他们两个人是越打越熟悉彼此的招数了，他们你来我往，简直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
没错，
诸葛亮三次北伐都无功而返，现在虽然说是吐了一口血，可是他绝对不会就此放弃他毕生的心愿和直至。问题是生命的时钟并不会为诸葛亮而稍作停留，你可以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孙权他生怕再不当皇帝就来不及了，诸葛亮也生怕再不北伐成功就来不及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时钟都发出了催促的讯号。这一场三方角力的球赛，到底会是谁先射门得分呢？